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很生活化的主题，叫做当心里面的火焰渐渐微弱。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把火焰，是对神的火焰，是对我们另外一半的火焰，是对我们孩子的火焰，是对我们工作的火焰，是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未来的火焰。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哎，我们这个火焰不像过去一样那么炙热的燃烧了。你知道，我们其实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的。认识我的人呢，都这样讲说，哎，文华牧师，你很像是金顶兔一样，哎，你知道以前有这个广告哦，就是那个兔子上面装电池，然后呢，就所有装其他牌子电池的那个兔子打鼓都会慢慢停止。但是呢，就是这个兔子呢，装上这个之后呢，就是它一直打鼓，一直打鼓，一直打鼓。就是很多同工就看到我从早上去到教会，然后到晚上离开。你知道每一天我可能都是办公室里面最晚离开的，因为常常行政同工都会说，牧师教会要关了。然后呢，真的我真的好喜欢服事。我的太太可以告诉你，我真的是每一天早上就跳起来，就说哇，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然后就好像我每一天都这样精力充沛，然后就非常喜欢服事，非常热爱服事。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一个关于我软弱的秘密。你们是不是非常喜欢听牧师软弱的秘密？好，真的，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变得完全不想起床，也完全不想出门，我完全不想要处理工作的任务。不管秘书告诉我说，啊，牧师，今天你要见谁谁谁谁谁，今天你要开哪些会，今天你要教哪些东西，但我告诉你，我都不想出门，我都不想处理，然后工作就堆积如山，越堆我就越烦，越烦就越不想做，越不想做就越堆越多，所以就恶性循环。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个地方就说，牧师，我告诉你，我一直都在这种状态里面，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啊，哦，我一直都不是很想起床，一直都不是很想出门，一直都不是很想工作。但是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热情活力充沛的人，可是突然之间就不想了。然后呢，不想跟人见面，就觉得跟人见面很耗能。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觉得跟别人见面心好累哦，那种感觉。然后呢，就喜欢耍废。好，有人喜欢耍废吗？好，那我真的喜欢耍废，就是那种早上起床，就是明明人已经起来，可是就不想要离开床铺，就拿手机在那边滑滑滑滑滑，然后滑一滑之后呢，就开始觉得有点困了，有点困了之后手就一软，然后手就砰就打到我的脸。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我能够叙述这么清楚，就代表我有这种经验。你们笑的很喜乐，也代表你们应该也很懂我在讲什么。好，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超爱吃垃圾食物，就知道这个对身体很不好，但就一直吃，吃到这个对自己很不好，但就一直做。然后我告诉你，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毕竟我是个牧师，毕竟我在帮助别人。你知道可能还有些人要跟我见面，就是要说，牧师请你辅导我，我都不想起床也不想出门。我可能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现在正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那时候我就参加一个牧者的聚集，然后大家都是服侍神的人，突然之间其中就有个牧者就讲到他之前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他怎么走出来。因为他先讲了，我就有一个安全感，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在这个状况当中。他就看着我，他说，文华，以我对你的了解，我告诉你，你应该是 burn out， 你应该是 burn out， 你应该是身心耗竭了。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是 burn out， 当然我在对你说话，也许你在信仰上面，你在工作上面，你在家庭当中，你 burn out， 我想要对你说话。但是也许没有 burn out 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你失去了一些热情，你失去了一些动力。譬如说工作对你来说变得好乏味，变得好痛苦，你每天上班就在等下班，礼拜一就等礼拜五，就一直在等政府有没有小确幸，有没有连假。每天上班就觉得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看一看手表，啊，才9:30，什么时间过这么慢啊。你知道对工作是这样子，也有可能你对未来失去了热情跟动力，觉得生活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索然无味，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对人更是这样子，不想跟人建立关系，就要跟人互动，心好累，连笑容都要挤出来。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明白我在讲什么，是你知道我们可能经历到这种时刻，甚至就是看到人就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生气。我每次上班然后看到这些人，这些同事，我就觉得好想生气，回到家看到孩子就好想生气，看到我那个老公，鬼八位， 啊，就是奇怪，为什么你们都要一直惹我？我真的好生气哦。亲爱的朋友，我们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甚至对神，甚至对服事，可能我们曾经好喜欢敬拜，我们好喜欢祷告，我们好喜欢来教会，我们好喜欢传福音，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姗姗来迟，好，反正就是有来，有赶得上最后的结束祷告就可以了。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失去了那个传福音的动力，失去那个祷告的动力，失去那个服事的动力，我们觉得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小火焰好像在风中快要被吹熄了。你知道圣经里面这样讲，马太福音里面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在户外帮别人庆生的经历，那个蛋糕上面的蜡烛的火焰在风中快要被吹熄的时候，你的动作会是什么？你会做一个动作啊，对，我看到很多人做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会把手放在蜡烛的旁边保护这个蜡烛，让蜡烛不要被风吹熄，对吗？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因为你在乎那个你帮他庆生的人，你爱他，你在乎他。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神也同样会保护你心中那个对神、对服事、对工作、对婚姻、对家庭、对未来的那个小小的火焰。神不会任由它被风吹熄，神会保护这个火焰，让它能够继续的燃烧。为什么？因为他在乎你。约书亚乐团有一首歌，在我们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叫他在乎你的一切，世界忘记你，神却深爱着你。你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能与他爱隔绝，他永远爱你，他真的爱你，他知道你所有孤单痛苦，他也看见你每一个经历。你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能与他爱隔绝，他为你行奇妙大事，就是现在。他温柔的爱一直破碎心灵，卸下你忧虑，释放你的自由。他满有能力使你生命更新，他在乎你所有一切。
我唱歌不是很好听，但是为了你要把这首歌唱完。
他在乎你所有的一切，他温柔的爱要医治破碎的心灵，他要卸下你的忧虑，释放你得到自由。因为耶稣他在乎，他知道你是个压伤的芦苇，他知道我们常常是将残的灯火，但他在乎，他在乎我们心里的火焰，他保护这个心里面的火焰。 Amen Amen。 再次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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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有些人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是刚强的人是不会这样子的，属神的人、有信心的人是不会这样子的。可让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刚强，他非常有能力，这个人叫史怀哲，他拥有医学博士、神学博士、哲学博士跟音乐博士的学位。从任何一个人来讲，在欧洲要拿到任何一个博士、这个博士的学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竟然可以拿到医学、神学、哲学跟音乐的博士学位。而且30岁的时候他就放下他的前途，去到非洲来做人道医疗的工作。他可以在欧洲任何一间大的企业或大学的里面，或是一个大的音乐厅，或是一个大的医院，或是一个大的教堂里面找到最好的工作。但他放下所有一切，一生都在非洲。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即使是史怀哲都这么讲，他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会有这么一个时候，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火焰会熄灭，但是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会让我们心里面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些重新点燃我们内在之灵的人。那我告诉你，这个愿意放下他的四个博士学位到非洲去行医的人，他说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火焰熄灭的时刻，而那个火焰常常是在跟另外一个人相遇之后，这个火焰又重新的被燃烧起来。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跟耶稣的相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的燃烧起来。 Amen Amen Amen， 哈利路亚，给耶稣一个荣耀掌声。哈利路亚，是我们跟耶稣的相遇让我们的心里面重新的燃烧起来。为什么我们的火焰会慢慢的微弱？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外在的影响。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用马太福音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的直译，他说无法无天的罪恶越来越多，以至于那些曾经对上帝跟其他人充满热情的人会变得冷淡。你说好像今天在路上，有些时候你让你看到一个交通事故，或是看到一个人摔倒，你马上就产生那样的怜悯的心，想要去帮助他。可是有些人因为看到社会的新闻，就想说，哎，会不会有去拉他一把，然后我就被认为是我把他撞倒的，会不会到时候就换成是我被诬赖，是我。有些人呢，他们好想相信别人，但是实在是新闻上面讲到太多这些诈骗的事情，所以就产生了很想相信别人，可是又会里面有担心。我当我这样说，说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火焰，很多人失去了在信仰里面失去火焰，是因为受到了那些带他信主的人，或是以前他很尊敬的牧者的影响，他很尊敬的某个属灵的领袖。可是当你看到他软弱，当你看到他跌倒，当你看到他犯罪，当你看到他离开了服事之后，很多人就跟着软弱，跟着跌倒。但亲爱的朋友，如果是这样子，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你因为以前带你信主的人，以前带领你的人，一个你很尊敬的人，你看到他的软弱跟跌倒，以至于你也跟着失去了信心，我想对你说的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Amen， 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有些时候呢，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加上柴。箴言里面有一句经文这样讲，他说没有柴火就会熄灭，没有柴火就会熄灭。那箴言里面讲的是一种负面的火焰，他讲的是一种，他说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会平息，好争竞的人煽动争端，就像鱼烬上加炭，火上加柴。你知道吵架也是需要加柴才会吵得下去。你知道如果下次你试试看哦，如果你老公要跟你吵架的时候呢，或是你老婆要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对他一直微笑，晚上想吃什么好，但是可能这个架就不见得吵下去。如果你走过去抱抱他说，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谢谢你，这架不见得吵下去。但是偏偏呢，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都已经想好他的按钮是什么，我就要去按他的那个按钮，对不对？什么话会最让他崩溃，我就要出那句话来伤他，对不对？我们就是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来一句他又来一句，我们来一句他又来一句，这个争端就不停的下去。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属神的火焰，那个爱我们另外一半的火焰，爱我们家人的火焰，爱我们工作的火焰，爱服事的火焰，爱祷告的火焰，也是需要加柴的。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柴，这些东西都是如果你想要你的，你对你的未来，对你的婚姻家庭，对你的工作，对你的服事，对神更多火焰，可能我们需要这些柴。譬如说一段神的话，我们可能都有那种经验，就是突然一句神的话来，就好像久旱得到了甘霖，那句话好滋润我们的心哦，我们知道那句话就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呢，是别人的一个鼓励，可能是别人告诉我说，哎，其实你真的做得很棒，哎，你很有恩赐，哎，我真的觉得你呼召就是这个，哎，我觉得神放你在这个位置上面是很对的。有时候是一场很感动的敬拜，有些时候是一个很棒的旅行，或是一次很安静的独处，有些时候可能是一场哭得满地都是眼泪的祷告，有些时候是看了一本很棒的书，有些时候是你听到一个很好的预言。那是为什么？当你有机会你聆听到预言的时候，你把它录下来，因为日后你还可以再听。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这样跟我讲，他说，牧师， 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好难熬，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每一个状况都糟透了。他说我必须要每一天早上都听一个预言，那个牧者的预言，他为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好滋润。我每一天早上，我如果没有听那个预言，我真的没有力量去刷牙洗脸换衣服。他说就是这样子，每一天早上听那个预言，过了2年之后，那个预言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到得胜，我经历到突破，所以今天我再去扶持别的人。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就需要这个预言，有些时候是一张天父的小卡，有些人送给我这个天父的小卡，在某些场合里面我收到，如果你看到我的钱包，我钱包里面还有3-4张这个天父的小卡，就是在不同时期我觉得他真的对我的心说话，我放在我的钱包里面，我疲惫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这些都是我在我生命中加的柴。亲爱的朋友，我要对你说，当你靠近神的时候，火焰会重燃。 Amen。 靠近神，火焰会重燃，因为神就是烈火。 Amen。 神就是烈火。路加福音里面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个在我后面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他要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耶稣基督要用火为我们施洗。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你不只接受水的洗礼，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应该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我告诉你，你不只接受水的洗礼，你要接受圣灵的洗礼。 Amen。 你要接受火的洗礼，耶稣来用火为我们施洗。第二段经文我很惊讶，刚刚在收奉献的时候，我们同辈一定所感，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2章，我们既然得到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就要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耶稣基督他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而且耶稣基督他就是烈火。启示录里面这段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转过身来，我看是谁跟我说话，我看到在7个金灯台当中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的胸间有金带，他的头跟发都是白，如同白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弟兄姐妹，耶稣的眼神透露着火焰，当你注视着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燃烧起来。当你看着耶稣的眼睛，你的生命就会燃烧起来，因为他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他就是烈火。耶稣基督就是烈火，他要用烈火为我们来施洗。 Amen。 他的眼神透露着火焰。亲爱的朋友，让我对你说，一个人如果冷冰冰的，他绝对不会是跟神很靠近的。很多基督徒有个误解，觉得我信了主之后，我越久，我信主越久，我属灵成熟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冰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哦，但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哇，他好喜欢拍掌跳舞赞美神，他好喜欢举手敬拜神，但他信主久了之后呢，他敬拜的时候他就这样，我已经信主20年了。以前他哇，当他听讲道的时候他会做笔记，然后呢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跑到台前来回应呼召，但现在呼召的时候他就手插在那个地方。他以为属灵的成熟就是冰冷，让我告诉你，不，这不是成熟，成熟不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在婚姻当中，即使你结婚20年、30年，你都不应该对你另外一半冰冷。Amen。我希望当你结婚20年、30年，你对他的爱更胜过昨天，更胜过上个月，更胜过去年，更胜过你初恋的时候。Amen。你知道当你信主越久的时候，你要说，主，我求你让我里面的火越烧越旺，而不是越来越冰冷。你当你跟神很靠近，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火，因为神的眼目透露着火焰，因为神就是烈火，他要用烈火为我们施洗。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把神学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在你身上完全找不到他对于服事的热情，找不到他对传福音的热情，找不到他对祷告的热情，找不到他对爱神爱人的热情，他有再多的神学知识，他能够把经文倒背如流，让我告诉你，我会远离这样的人，我会远离这样的神学。你知道真的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会去相信那些他们好像看起来很有神学知识， 很有头脑的知识，可是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传福音的或服事的或是祷告的火热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火焰，你要去瓦斯炉那里，不要去冷冻库那里。你懂我的比喻吗？你知道如果你现在想要重燃火焰，你要去找你身旁最有火的人。如果你说我想要找回那个祷告的火，我想要找回那个传福音的火、服事的火，你要去找到你身旁最爱祷告、最爱传福音、最爱服事的人。如果你说我要找回那个对工作的火，你要找到你身旁那个对工作最有热情、最兴奋的人。如果你想要找回那个对婚姻的火，你去找那个对于经营婚姻家庭最有热情跟动力的人，你会找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服侍主20年的经验告诉我，很多人他们失去火焰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去找完全一点都没有火焰的人来帮助他。最近我感觉到我好像失去服侍的动力，他就去找一个已经不服侍5年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去找一个冷冻库来帮助他，直到他里面仅残存的一点余烬也完完全全熄灭为止。你要火，你要找那个当你觉得我现在已经好像不太想服侍，你要找那个最爱服侍的人。我有点不想祷告，你要找那个最爱祷告的人。Amen。去找瓦斯炉，不要去找冷冻库。Amen。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我要告诉你Bill Johnson 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耶稣基督是最完美的神学， Jesus Christ is perfect theology。 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就是烈火，他的眼神透露着火焰，他要用烈火来为我们施洗，那是最完美的神学。 Amen。 那不是那种没有动力、没有热情、不想服侍、不想传福音、不想委身的神学。有一次2年前我在南部服侍，其实这个信息是我2年前得到一个启发，一个真实生活中的启发，所以神告诉我的。2年前我在南部服侍的时候，我带着我大女儿去，当时我大女儿刚刚上国中1年级，然后那个教会呢就要求我说，哎，你每一场聚会都分享不同的信息，他说牧师你非常难得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你可不可以就是让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很渴慕，所以你就是每一场都分享不同的信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在那个地方预备下一场的时候呢，然后他那个师母很喜欢跟我女儿聊天，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聊天，就是他聊天的中间有一句话完全抓住我，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听他在讲什么。他说牛比，我的大女儿叫牛比，他说牛比，如果有一天人家跟你说，我看你很火热，我看你很火热服侍主，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但是他说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不用再听他说了。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以前也跟你一样奉献啦，我以前也跟你一样委身啦，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听到但是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听下去了。为什么呢？你要祝福他找回他的火焰，但是你必须要保护好你自己的火焰，因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不要容许任何人去偷窃、杀害、毁坏你心里面的火焰。你心里面对于未来、对于人生、对于婚姻家庭、对于工作、对于服事、对于教会、对于神的火焰，不要容许任何人熄灭掉你的火焰。第二个，神的话会让我们内心的火焰越烧越旺。路加福音24章里面有门徒在往以马忤的路上，然后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说话。他们结束的时候，他们说，哎，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神的话会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 Amen。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秘诀，就是每一次当我感觉到疲惫或是我觉得很软弱的时候，我会让我自己进到更大量的读神的话，更大量说的就是一天可能读10章，甚至如果我觉得真的是很疲惫，我会读20章、30章。你知道，大量的读神的话，让我生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种，在我沮丧跟孤单的时候，我跑到电视里面，在电视前面看到深夜，然后在电视前面睡着。我的太太那时候刚嫁给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传道人，服侍完之后就在电视前面做到深夜，或者是滑手机。那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大量的神的话，神的话会点燃我们，
圣经不是会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吗？第三个，每日祭坛让我们内心里面的火焰越烧越旺。每一天的祭坛生活会让我们的火焰越烧越旺。利未记第六章，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利未记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天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亲爱的朋友，要确保祷告祭坛的火是常常烧着的，不要让祷告祭坛的火熄灭了。我们是祭司，每一个早晨都要在上面来烧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我们是祭司，我们要确保这个祷告的祭坛上面是有火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有做 RPG 的，你有做祷告小组的，不管你叫 RPG 或叫什么，就是你有这样子两三个人的祷告小组的。我自己也有，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三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礼拜三的早上。你知道我生活当中有好几个不同的祷告小组，常常我在这个祷告完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就再一次的火热起来。要确保这个火常常烧着，不要让它熄灭，不断的加柴在上面。每一天你起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加柴在上面。一百年前被主很大使用的一个英国复兴家叫 Samuel Chadwick， 他这么讲，他说如果你没有神的火，你拥有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但如果你有神的火，你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你知道其实属灵的道理有些时候不难理解，我举一个生活的例子你就会明白。夫妻之间，如果有一对夫妻，他们的事业很成功，他们很有钱，他们住在豪宅，他们开着名车，他们所用所有一切都是最好的，但是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爱火了。我告诉你，拥有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他们的婚姻是冰冷的。但是如果一对夫妻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好相爱哦，他们现在欠了钱，他们现在没有事业，他们一无所有，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终有一天会还清他们的钱，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会建立他们的事业，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会过得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当他们有爱火就会拥有一切，他们没有爱火什么都没有意义，有了爱火就会拥有一切。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子。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哇有最棒的会堂，各样的事工，但是所有最好的设备，所有最好的 programs， 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火了会失去一切。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什么都没有，只是有火在里面，让我告诉你，迟早他们会拥有一个荣耀的会堂，迟早他们也会拥有各式各样的事工。弟兄姐妹，我要祝福台北灵粮堂充满了神的火，充满了圣灵的火，复兴的火，祷告的火，传福音的火，服事的火，委身的火，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在这个七十年荣耀的教会里面，神的火要在这里熊熊的燃烧起来。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美国有一个布道家这样讲，这个美国牧师这么讲，他说一个教会有两种方法合一，一种合一是结冻在一起的合一，一种合一是圣灵的火把我们融化了。你知道什么叫结冻在一起？你有没有吃过冷冻水饺？从冷冻库拿出来，你想拿十颗还没办法拿十颗，因为给鬼玩，你还要这样敲打它，对不对？你要敲打它才能够分开它来。我告诉你，有些小组真的是他们很合一，是冷冻在一起合一。他说哎，你们小组要不要来参加营会？要不要来参加特会？不要。你们小组要不要做祷告小组？不要。你们小组要不要传福音？不要。你们小组要不要一起去怜悯人？不要。你们小组要不要委身？要不要上装备课程？不要。我们小组非常合一。 我可以告诉你，我代表我小组告诉你说，我们小组都不会参加。好合一哦， get 鬼玩，冷冻在一起。但是有一种小组你知道吗，他们好火热哦，像什么呢？像汉堡里面的 cheese 融化了，又在肉饼上面，又在面包上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要祝福台北灵粮堂在圣灵的火里面要融化在一起。 Amen。 各个小组、各个牧区、各个分堂、各个福音中心、各个世代融化在一起，在神的爱里面融化在一起。 Amen Amen. One church in many locations, One church in many generations. 是在各个世代、各个地点，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融化在一起。第四个，让火焰越烧越旺是我的责任，好不好？按手在你心上，让火焰越烧越旺是我的责任。你知道真的有很多传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他们觉得让我火越烧越旺是敬拜主领的责任。你知道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说，好，来来来来，放马过来，来眺望我，来看我，看你多厉害，来眺望我，来。你知道有些人就在那个地方说，来牧者，来来眺望我。好，你知道他就觉得说，他来到教会就说，哦，好像被眺望或被喂养是别人的责任。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说，我觉得来教会没有喂养。如果有一个45岁的人走到我面前说，他说，牧师，我真的想怪我爸妈怎么没有喂我吃饭，害我肚子好饿。我说，吃饭不是你饿了就自己去吃啊，为什么是爸妈要把饭放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何况没有任何喂养是一个礼拜一次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你吃饭 一天每天都吃饭不是吗？一天吃3次，不，有的人吃6次，不，一天都吃很多次吗？对不对？怎么会期待说一个礼拜来一次然后你就被喂饱？弟兄姐妹，这里面都是灵粮啊， Amen， 这里面都是真道啊，双关语，这里面都是灵粮，这里面都是真道。哎，我这样吃了之后我就可以得到饱足了。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我写信，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亲爱的朋友，你要首先知道按手是会传递属灵的恩赐的，按手是真的会释放出一个恩膏跟能力的。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我按手就把一个属灵的恩赐传递到你的身上。但我要告诉你，我要提醒你，把它眺望起来是谁的责任？是提摩太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对吧？当牧者，当神的仆人为我们按手之后，他真的释放一个神的恩典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把它眺望起来是我们的责任。你知道有些教会呢，他们是很追求圣灵的工作的，他们又走到另外一种极端里面，他们好喜欢被按手。哦，我今天又参加一个特会，啊，我手又麻麻的了，啊，我手上又有金粉了，我又流泪了，我又倒地了，我在地上滚了3圈半。哦，他们就好喜欢追求这些经历，对不对？有些就是，哦，哇，我真的那个今天感觉到是那个电流流过我的身体。哦，他们好喜欢收集各种恩膏啊。好，美国来的、欧洲来的、好，这个新加坡来的、韩国来的、好，各国来的、非洲来的，好，他们是好，全世界各种恩膏他们都要收集，收集完了就放在家里面供着。好，他们说，哎，奇怪，我参加那么多特会怎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生命当中。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位弟兄就在我正前方，这位弟兄如果送你 iPhone 15好不好？好，他说好。我如果送你3星最新的折叠手机，你说好不好？他说好。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手机的公司，反正我尽量我就跟他讲这种手机那种手机，这个最厉害那个最厉害，好不好？他说好。他就收了一堆手机回去说，牧师，我怎么还是没有电话可以用？我怎么还是没有手机可以用？我说，因为你没有打开它，你没有启动它。你知道启动这个字，我特别喜欢中国大陆用的这个词，叫做激活，你们听过吗？激活，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回去激活你的恩膏。阿们，你里面有很多恩膏，激活它。阿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激活它。阿们，我要告诉你，回去你的婚姻激活它，你的孩子激活它。你不要你孩子看到你的时候就爸妈又要骂我什么，又要怪我这个又怪我那个，反正就是我房间没有收好，然后睡太晚，然后生活作息很乱，然后功课没有好好读，然后作业没有持交，反正就是他要念我这些东西。你要激活你的孩子， 你要激活你的另外一半，你要激活神放在你里面的属灵的恩赐。 Amen， 让他如火眺望起来。你知道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写信是要鼓励你煽风点火，重新点燃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属灵恩赐之火。你知道你好像 你看到那个烤肉啊，烤肉那个火种点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煽风点火，你要非常努力的煽风点火。那是谁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学生的时代看了一本书叫 God Chasers， 这本书呢对我影响很深远，因为作者这么讲，他说火不会降在空的祭坛上，在祭坛上是必须要有祭物的，火才能够降下来。所以你想要上帝的火，你要先成为上帝的燃料，你想要 the fire of God， 你要先成为 the fuel of God。 你知道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说神我想要圣灵的火，我已经献上祭物了，就是训政牧师。你要火然后一直献他，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放在那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今天我祷告，今天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心里火热，你对神是心里火热来服侍主，你对你的太太心里火热想服侍你太太。你们太太，我的卡要交给你，太太我这个月薪水要交给你，太太今天晚上不要洗碗，都是交给我洗。阿们，这样我就觉得这篇道你有真的听进去。阿们，太太一起说阿们，弟兄一起说阿们。 OK， 心里火热常常，对主来说是服侍主，对你的另外一半来说服侍你的另外一半，服侍你的孩子，在职场当中去服侍人。我要结束之前，我用这个经文创世纪四十五章，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要他的哥哥们回去把爸爸雅各接来埃及，好让他能够拯救整个家族，好让他能够奉养父亲的时候，但是哥哥们就跑去跟爸爸说的时候，跟雅各说的时候，我们看下一页、哦、他就回去，他就跟他讲说，爸爸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埃及全地的首相，但是雅各的心冷淡麻木，因为不相信他们。仔细思想哦，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失去了约瑟，失去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他已经认为他彻彻底底的失去他，他的心已经绝望了。失去跟绝望就会带来不相信，而这个不相信就会让我们的心里面是冰冷的，是麻木的。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上，因为我们有一些失去，我们感觉到很绝望，我们就不相信了。我们不相信之后，我们的心就变得冰冷而麻木。可是接下来下一页，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们就把约瑟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雅各，雅各看到约瑟所派来接他的车辆，心才苏醒过来，他的心就苏醒过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发一个预言，我要宣告神要让你得回你所失去的，神要让你得回你所失去的，神要让你重新活在盼望的里面，神要让你重新能够相信，神要苏醒你的心。 Amen。 在你婚姻，在你家庭当中所失去的，你要重新得回来，在你工作跟财务上面失去的，你要重新得回来，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上面，你要再次的带着盼望，你要再次的相信神会在我的生命当中，神会在我的服事当中，神会做奇妙的事情，你的心苏醒过来。 Amen。 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这样讲，他说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必信实的带来正义，它不灰心也不沮丧，直到它在地上设立正义。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你受到了一些冤屈，神要为你带来正义。我们当中有人在那官司当中，神要为你带来正义。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受到了侵吞，你的财物受到了侵吞，但是今天神要为你带来正义。神他会直到他成就了这件事情，直到他把失去的带回到你的生命当中，直到他让你再次带着盼望。亲爱的朋友，神是要让我们有盼望的，因为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神是让人有盼望的神，他要你活在盼望而不是绝望的里面。 Amen。 今天我对你这样宣告，神会成就这件事情。我要鼓励你，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在这个地方神很小心地保护这个火焰，因为他在乎你，他在乎你，你在他心中非常的重要。他要再次点燃这个火焰，因为他就是烈火，他要用火为你施洗，他的眼神里面透露着火焰。亲爱的朋友，今天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是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件事情很大的改变我。在两年前，我的教会做了一个戏剧步道，这个戏剧步道就是在三个月当中每个月都有一个晚上，然后就是我们办一个多小时长的戏剧，然后呢在那戏剧结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短讲。每一次我们办这个戏剧步道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跟你们一样也是有一楼二楼的看台，然后呢这两层楼呢都坐满了人来看戏剧。然后呢在这个戏剧步道的时候，我就特别让年轻的同工有机会来步道，我就选择了一个叫阿泽的年轻同工，他才三十出头岁，然后我就跟他说，阿泽你来步道。阿泽就得到很大的鼓励，他也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他就开始进食。然后就在这个布道会中间戏演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跟我说，王哥，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话吗？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你说。他说，我有一个圣经的问题想问你。然后我心里想说，会不会太晚了，你等一下就要上去布道，在半个小时之后你就要上去布道，你现在问我圣经问题会不会太晚了。他就问我说，他说华哥，我听到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信息是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所以他就说，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华哥，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瞎眼的人，我可以为他祷告能够看见吗？因为里面讲说瞎眼的得看见，我说当然可以， sure why not， 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瞎眼的人，你就要为他祷告啊。那我也不觉得什么特别，我们就接下来就他就上台布道了。他布道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这个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他突然停下来说，我们当中有瞎眼的人，如果瞎眼的人现在你从位上站立起来，神是要让你看见。然后我就在下说，诶，这么硬哦，这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有点愣住了，然后就没有任何人站起来。好，没有任何，下面还说还好，还有人说还好。太可爱太可爱，突然我讲不下去。结果呢，他就在就停在这边就算了，就当作一个插曲，就继续讲下去就好了，对不对？偏偏阿泽就没有这样子，千真万确，他说，我确信我们当中有一个瞎眼的，请从位上面站立起来。还是没有人站，那时候我手心都在冒汗，你知道吗？整个气氛非常之尴尬。然后呢他就讲说，不，我祷告里面非常确定我们当中有瞎眼的，现在请你从位上面站立起来。他讲第三次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楼上看台区就有骚动的声音，然后我就转头看，真的有一个人站起来，然后全场都在鼓掌。他就站在台上，就想说那接下来怎么做。他站在那个地方说，他就比着那个最后面，他说，现在你从这边下来，我等你。
我心想说，这个太硬了，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而且重点是我后来回想，我后来当场我还不觉得奇怪，我后来想，瞎眼怎么会叫他从楼上下来？我说人家怎么下来？就那个人还真的下来，你们现在已经笑到东倒西歪。那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人真的下来，然后上台，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一个18岁的女高中生，她的右眼全盲，是她7岁的时候她在家里面玩，然后东西掉下来砸到她的眼睛，所以她眼睛就看不到。所以她当时就在那个，她就在这个当中，然后她就这个阿哲就跟她讲说：“太好了，神告诉我了，今天你要得医治，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然后那个人就说：“阿们。”好，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得医治。”然后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他就说：“来，现在把你的左眼，就是你可以看到的眼睛遮住。来，你右眼可以看得到吗？”然后他就说：“应该吧。”然后。后来他就来测试，其实那个女生是完全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个女生也在教会中长大，她知道礼貌的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让这个牧者丢脸，所以她真的是好善良，这个女生好善良，她不是我教会的会友，她就这样子，她就说我没有看到。你知道这种场合之下，我已经觉得完了，今天这个整个布道会都毁掉了。结果呢，阿哲又说：“我告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医治。”来，我们大家一起举手，我们来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开始祷告。同工已经跑到我旁边了，我看到所有基督徒都低下来，还有人跪在地上，那个场合真的是已经一个很混乱。然后有同工已经拿过麦克风说：“牧师，你要不要去救场一下？”我已经打算随时要跳到台上去终止这一场闹剧了。叫他说：“来，现在测试一下。”然后那个人还是看不到。这次他就比较诚实的说：“看不到。”然后他说：“我告诉你，我坚信神今天一定会医治他。”来，我们更大声更迫切来祷告。我真的在那个地方，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全身都在流汗，然后我真的没有遇过这种场合。结果呢，他祷告完之后，那个女生的表情突然变，他说：“等一下，我可以看到了。”然后那个阿舍就在那个地方远远说：“来，你告诉我这个多少。”他说：“2。”他把左眼遮出来说：“2。”他就走到更远，他走到最底端，他说：“这是多少？4。这多少？5。”全场都开始尖叫起来，全场开始欢声雷动，那个女生开始跳跃起来。从她的反应，因为刚刚她是很客气的说：“应该吧。”后来说：“看不到。”现在说：“我看到了。”我告诉你，我跪在地上跟主认罪悔改。我说：“主，我的信心的火焰怎么那么小？”好，等一下，刚刚说还好那个跟我一起。好，我们一起做一下悔改的祷告。哇，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开玩笑的，牧师也是一样，我在那个地方说：“主，赦免我。”我的里面，其实你知道吗？不管我们里面，我们觉得我们的火焰有多大，不代表说不是说啊，我里面一点火都没有。其实我们的火焰永远都可以更大，我们对神的信心的火焰永远可以更大。祷告的火焰，传福音的火焰永远可以更大。我们爱另外一半的火焰，我们爱孩子的火焰，我们对工作的热情永远都可以更大。今天我要祝福你，因着耶稣要用火为我们施洗，他就是烈火，他的眼神里面透露火焰。我要宣告他的火更大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更大临到灵粮堂。好吧，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请呼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主圣灵，今天我要注视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你是烈火，主啊，因为今天你要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来施洗，你的眼睛里面透露着火焰，主啊，我宣告不止我的火焰不会被熄灭，而且要在我生命中越烧越旺，主啊，把我的生命摆在祭坛的上面，主啊，我恳求你，你的火降临下来，主，我宣告，主啊，我要越来越爱神，主啊，我要越来越爱我的家庭，我要对我的工作，对我的人生充满了热情。主，你在我里面燃烧起来， 主，我要眺望，把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属灵的恩赐、恩膏、呼召、异象如何眺望起来。耶稣，我感谢你将我的生命全然献上给你，我要宣告，我要得回所有我所失去的，我的生命要活在盼望的里面，我的心要苏醒过来。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圣灵的火大大充满我们，充满这个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拍手们，荣耀归给我们的主。